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这个周末是远东地区的端午节长假期，在美国的话是我们的星期一。在这里衷心诚挚的祝各位端午节快乐。今年忘了多买一些粽子，当想到的时候要买已经太晚了，民间在包粽子贩卖的现在实在是太忙了，没有办法再增加新的单子。当然可以到超市去买已经做好的或者是进口的冷冻的粽子，不过就算这段时间的什么时候去买粽子来吃，我想对我们来讲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对我们来讲的话没有太多农历的概念了。今天是我们赛斯私人课的时间，我们在上个星期是上到563节。这么一对生生世世在一起的伴侣，在他们的实际夫妻生活当中，赛斯在讨论他们的限制性跟自发性，就好像在跳探戈一样。如果自发性是往前踏一步，而限制性是往后踏一步的话，他们两个人依照个人的特质已经慢慢发展出一套固定的模式了。针如果过度的自发的时候，那么锣就会去限制，而锣如果有一点异业的时候，那么针也会产生恐慌感，可是又不能捉得太远，也不能靠得太近，所以必须要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一个往前进一步，一个往后退一步，一个往后退一步，另外一个人就往前退一步。这样的情形对这种至少是妻室夫妻的真跟裸来讲的话，早已经设定好了安全的区域，而这种一进然后一退的相互的关系，不只有在他们的私人关系上，也在他们的信赖关系上，甚至在上课的情况以及心灵的合作上，如果要延伸的话，甚至可以延伸到对他们两个人的朋友，他们对长辈之间的关系，对亲戚朋友的关系，甚至于对自己事业的发展，身体的状况也是一样的。连真在著作的时候出书的情况跟身体的病症状况也一样，变成了一种进一步跟退一步的五步关系。各位从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可以看到赛斯所说的完形，也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话，他必然会两个人组成一个一进一退之间的完形关系。我们在上个星期讨论到他们的关系，甚至在性关系上也都是处在同样的模式当中。在夫妻生活上，因为他们怕生孩子，所以他们之间已经划清楚了一个区域，叫做非接触点。既然有一个安全期，有警报期，那么谁来控制相互的关系，不要走入这个警报期？对罗来讲的话，如果真能够去拒绝的话，如果真采取一个非接触点的话，基本上他是比较感谢的，因为责任变成是真的而不是他的，而他也不需要去抑压藏在他内心的感觉。上一节课提到抑压的背后的压力其实是更加的痛苦的。在两个人一进一退的五步当中，有的时候罗会认为说他这样做，那真应该要反对的时候却没有反对或没有任何反应的时候，他就增加自己的非接触点，也就是这个控制又变成回到自己的身上。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当罗进一步的时候，那么真应该要退一步，那本来他预期真会去阻止，真会退一步的时候，真却没有退一步，这个时候他只好再努力自己退一步。而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发现真完全没有反应，也会增加他自己的非接触点，也就是他必须要再往后退。那这种情况他会引起巨大的恐慌。为什么会引起巨大的恐慌呢？因为他要压制自己的情绪。 文字上的讨论可能比较难了解，比方说如果罗去抱一下珍，想跟他亲热一下，但是他知道亲热完了之后珍会采取限制性，也就是会推掉他。如果是这种标准模式的话，就是一进然后一退，然后他就一退，那对方又一进，假如是这样的话当然就不会有问题。现在的状况是，如果当罗去表达他的情感，他就不用抑压嘛。但问题是，如果真没有拒绝的话，那么如果按照世俗的惯例的话，既然男生采取的爱的表达而女生没有拒绝的话，男生当然会加强对对方爱的表现。这个时候罗当然希望真能够采取一些限制的非接触的反应，可是真却没有任何动作的时候，这个时候反而会引起罗的一些非常巨大的恐慌。而另外一方面，鲁伯当然也希望你提出发起非接触点，也就是你自己不要太过来，不要太亲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鲁伯本身就可以去享受当一个女人被自己先生爱的这种滋润，又知道自己的先生不会太过度，因为他们怕怀孕，所以当真觉得你们的关系太过接近的时候，太过接近要安慰的时候，他对你身体上的爱有的时候可能会让他有意无意的忽略适当的避孕行为。我们可以从真跟罗之间的关系看到，夫妻之间常常是处在这种限制跟自花的状态。到底哪一条线才是两个人真正希望的线？不要说是男女朋友，连夫妻之间也是一样的。当真发现如果罗没有开始撤退的时候，真就会立刻感到惊慌。各位有没有觉得非常好笑？如果一个人过度接近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总是有一方会觉得惊慌的，但是却又不能保持互相的爱，所以在两个人之间又要保持相对的关系，保持相对的情感上的浓密，然后又有一些界限必须要跟随着一进一退的舞步的时候，这种情况不是那么好拿捏的。如果太太没有提出限制性，那么先生会引起巨大的恐慌，而如果先生没有撤退的话，那太太就会立刻觉得惊慌。各位去想想看，这样怎么爱嘛？一旦要爱又怕太接近，而且到底到什么时候要采取一些限制性的行动，而没有办法按照自发性来相处。所以赛斯在这里说，这已经是高度正式的仪式化的行为模式了，一种心理的舞蹈，一进又一退，一退又一进，在潜意识层面上是如此的形式化，所以没有留给自发性太多的空间，为自发性留下来了是很小的余地，并且威胁要在高度无意识的刻板行为中冻结真跟罗。一个人没有办法自发地表示自己的情感，当一个先生在爱自己的妻子，或者是一个妻子在爱自己的先生的时候，随时要在无意识的层面上去管自己那个刻板的行动，要有一个安全点，有一个非接触点。我相信各位一定谈过恋爱，在谈恋爱的时候，两个人虽然感情非常好，但是两个人再怎么关系很好，还是有一个之间的一个划线的点，又希望自己的爱人对自己更亲热一点，可是在亲热的过程当中又怕冲破了那个最后的黄线，所以要享受之间的爱情，然后又随时要预防会逾越某个要守住的限制。这种情况当然对刚刚恋爱的男女是很经常的，可是他们已经是夫妻了，而且已经结婚了那么多年，他们为了怕生孩子，或者是怕在自己的范围之内有这样的过度接触，所以没有办法给互相的爱留比较大的余地，会变得非常刻板的在高度无意识当中产生一些威胁，而冻结他们之间的情感。赛斯在这里说的非常有趣，他说真是为了防止你走得太远，而你却为了防止你自己不要太靠近。 这两个人的关系好像必须要维持一个安全的距离，不能太远又不能太近。当接近某些制动点的时候，你们都进入了你们对手系行为。所谓的制动点在这里应该指的是他们不能再继续接近下去的那个满布地雷的区域。一旦进入了地雷区的话，他们两个人就变成了对手系的行为。什么是对手系呢？就是真希望罗自己稍微控制一下，而罗希望真采取一个限制性的行为，可是又不直接讲出来，希望对方能够采取主动。如果对方能够采取限制性的话，自己就可以假惺惺的表示自己非常爱对方，而是被对方拒绝的。各位有没有想到太极拳？据说太极拳的打法是有一个西瓜，然后画一个圆圈，把这个西瓜送给你，所以一只手往前送，你不要我再收回来。这句话必须要用台语来讲才比较好玩，有点像你去送礼，然后对方拒绝了，而两方面都在情意上表达了，却没有真正把礼送出去。这个真的很像我们中国人朋友在餐厅吃饭，大家都抢着要付钱，可是真正来讲的话，只是因为大家顾前面子，没有真正想付，所以常常看到的画面就是他皮夹拿不太出来，或者是皮夹拿出来的速度变得非常的慢，然后在半推半就之间，对方付了钱，自己已经表达了想要去付钱、想要抢钱的这样的礼貌，但事实上理智跟面子都顾齐了，对方也付了，然后呢还要怪对方一下，然后对方也有面子，觉得他对你很好而付了这个钱了。这样的模式既然也出现在真他们的夫妻生活关系当中，连表达爱都是用这种方式，都有一个地雷期，一旦进入了地雷期，到了那个所谓的制动点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演对手戏了。所谓演对手戏，真的像我们在餐厅抢付账的那种微妙的心理，到后来都不知道到底对方真的想付还是只是因为面子的关系，所以也就没有办法真的了解对方的心意，不知道对方的自发性到底是什么。赛斯说在一段时间这样的行为是有效的，就像朋友也一样，到后来你就知道对方到底是真的想付账还是只是在顾前面子而已。如果有一次你真的不去付，让对方去付的话，就说一句好吧，这次让你付，那他就没有办法把皮夹抽不出来的动作一直延续下去。用假装的，如果假装太长的话，那人家也知道你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自发性逐渐被挤到一个程度，以至于他失去了可操纵性，也就是两个人都假心假意。朋友之间也是一样，不要说夫妻，到一个程度的话，经过一段长时间，你慢慢就可以知道其实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你们两个都开始考虑进行调整，因为他已经失去了可以操作性了，但是你们并不了解这种模式，你遇到了无形的危险点，并以旧的方式做出反应。既然当老婆的真不会去限制的话，那你只好回到由你自己来限制。既然对方不付钱，那只好由你来付钱。本来不是做个动作而已吗？结果没有想到，对方既然敢让你付，实在太可恶了。这种情况的话，那对方也开始会有很多反应过度。现在大家不按照这种所谓的对手戏的模式，就好比说要付账的时候，对方说我来付我来付，然后你就说好啊，那这次就让你付。如果来这么一两次的话，对方脸都绿了，然后就开始越来越多的过度反应。真跟罗他们的夫妻关系也一样，所以鲁伯开始越来越多的反应过度，感觉到自己身体上有看不见的拉力，靠近边界或远离边界是不可妥协和任意的，是非常霸道的，对你们关系的责任的分工也没有那么令人满意，所以他开始觉得你没有去控制了。 那么对他来讲，他也就没有办法去装一个女人的角色，一个被疼爱的妻子。基本上罗是很怕生孩子，因为生了孩子会影响他的艺术家的生活。如果可以把这个责任丢给自己的老婆，让他来拒绝，来控制那个危险点的话，那对先生来讲的话就比较不会有压力，也顾全的面子。可是现在是罗发现有的时候真是不控制的，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假装要付钱了，所以他只好回过头来控制那个危险点，这样的情况会引起真的激烈反应，然后在自己的身体上会发现一些看不见的拉力。赛斯给他们两个人的建议是说，你们两个应该集中致力于去建立一个普通的舒适的中心，并保持这一点，并将注意力集中在建设性的领域，这样的话两方面就可以安全的来表达自己的温暖跟互相的理解，而不是把关系的负担放在一个人身上，然后放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希望对方控制或希望自己控制。而事实上，假如把事情讲清楚，反正就是不过夫妻生活，反正就是不生孩子，反正就不做身体上的接触，大家如果有相对的共识的话，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不会希望有另外一个人来控制，而如果另外一个人不控制的话，自己又要过度的控制，而自己过度控制又会引起对方的担心，觉得自己的先生或自己的太太是不是对自己有所意见的。如果用刚才在餐厅付款的这个例子来讲，大家可能就会非常了解了。如果大家讲好这一次是张三户，然后下次是李四户，再下次是我户，那么大家在吃饭的时候就心里面非常清楚，不会想说等一下吃完饭，那么到底是谁必须要付钱，我又必须要装一个假惺惺想要抢付钱，而又期待对方能够表达强烈的要付钱的欲望。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对方不付，然后呢你又不想付钱，这么一顿饭吃下来，可能大家都不是那么舒服，因为你不晓得对方真正的情况是怎样。那如果有一次对方突然间表示 OK 你要付钱，那就让你付，那个时候你会怎么想？也不是付钱的问题了，你会想说是不是对方对你有什么感情上的变化了，怎么对方不演这种对手戏，不稍微假装一下就稍微抢一下嘛，就算要我付钱你也稍微抢一下。可是对方既然说好啊，那你要付那就让你付，在这种情况之下，直接的反应反而不是钱的问题，反而是关系的问题。而真跟罗两个人也是一样的，互相在形式上都要表示非常爱对方，然后尽可能的在表达他们的情感，又希望对方能够去阻止，不要再往下进一步。往下进一步的时候，其实两个人都会恐慌的，那为什么不讲清楚就好？否则的话，如果一个人采取比较强烈的霸道的方式的话，对方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对他的情感产生问题了，所以没有办法把注意力集中在建设性的领域，没有办法充分的去表达自己的温暖以及相互的理解，反而是把这个责任放在一个人身上，然后又把这个责任放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而我们的老赛是毫不留情的把这种情况直接就点出来了。其实结果还是一样，只是如果大家知道最后大家想达到的一个共同的舒适区域的话，到什么位置上他们两个人会比较舒服而不会有紧张的话，如果共同去建立一个大家的共识，就不用假惺惺的在表达好像很爱对方，可是在爱对方的过程当中又不能采取一个自主的行为，而如果对方自主的时候又会感觉到心情上的不愉快，连自己真正的感觉都不见了，就如同我昨天在提到的，不敢真的面对自己的感觉，然后想办法让自己分心，到最后的话就会造成一种自我回避的现象，一旦造成自我回避的现象，连自己真正的感觉也就不见了，你根本不知道你到底现在是怎样，因为你有一大部分是要集中在怎么样去防御如果自己过度或者是对方过度的情况。 所以赛斯这一点的建议也相当的精彩，两个人只要讲好共同建立一个范围以及他们之间互相关系的舒适区域。这也就是我们在讨论昨天的问题的时候会讨论到，其实人最后的话你还是有自己舒适的区域，如果你要去改正自己的问题，去扭正自己目前的匮乏，不管你用的方法是什么。昨天我们大力也提到了，我们在内心里面会抑压自己的感觉，而抑压的结果一定会产生反弹的效果。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用拖延，用自我分析的方式。那么昨天提到的两个处理的方式，一个就是去改变我们现在的环境，也就是说去离开原来的状态。第二个的话就是去拥抱目前的现状。那么如果是在离开目前的环境，去离开对方或者是离开环境的话，就有可能会回不来，会离开我们自己的舒适区。那么如果我们早就知道什么才是我们的舒适区的话，那就把自己的舒适区坦白的自发的把它讲出来，那这样你在行动或反应的时候，你就会按照你的舒适区来反应，而觉得不会惹恼对方，又对自己不会有太多的抑压。当我们面临关系的时候，我们也都很希望这个操作权或者是对方的进攻权是属于对方的，但我们却不愿意表达自己真正的舒适区在什么地方。所以如果我们从今天的这一堂课了解到，事实上我们的舒适区就是我们自发性的区域，如果按照你的自发性的话，你一定会在某一个范围之内才能够舒适的表达你自己，那么一定是有一个范围的。如果你离开那个范围，你要远离它，那就是你离开环境，或者是你抑压它，你在里头但又藏着很多你想要控制的点，而这些控制的点像螺一样，到最后的话一定会以限制的方式加倍的反弹。真跟罗两个人的情况我刚刚讲过的，不是只有在夫妻的婚姻生活上，也就是他们的性关系上，而事实上是存在他们的私人感情，以及在这一节后头所讨论到的传递赛事资料、工作上、创作上、跟朋友的关系、跟亲戚的关系，全部都会展现出来。如果我们能够清楚的能够表达我们自己的舒适区在哪里，然后在这个舒适区当中，我们就能够自发性的表达自己。当我们能自发性表达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把大部分的能量放在怎么样去抑防、怎么样去抑压、怎么样会产生反弹，以及我们要跟对方怎么样的交往才会是安全的。其实这样的好处很多，因为当你能够自然的表现你自己的时候，是你最能够展现你自己，而且没有太多能量的浪费，也真正能够把自己的最好的特质表现给对方。一旦画了舒适区之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领域当中有建设性的投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内心里面没有任何压抑的东西，我们也最能够表现我们的温暖跟我们的创造力。因为不用假装的关系，不用假惺惺的，所以互相也更能够理解，不会误会成对方想要离开我们，对方跟我们划清界限而产生心理上的焦虑。何必把我们自己的问题放在别人的身上呢？何必像吃完饭要抢付钱而又没有真的想付钱，这样的情况之下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赛斯在这里幽默地说，我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婚姻顾问。罗也幽默地回答他说，赛斯，你当然会，你本来就是优秀的婚姻顾问，怎么可能不是优秀的婚姻顾问呢？因为对赛斯来讲的话，什么事情都是透明的，他们两个人怎么想赛斯完全都知道，怎么可能不会是优秀的顾问呢？赛斯继续跟罗讲说，假如你们设定了一个安全的区域，设定了那个舒适的区域的话，你们两个人将会获得更大的自由，就不用假装了，然后你们的温暖跟创造力以及你工作上将会显示出巨大的优势， 也就是你把它关在瓶子里面的那些能量就可以被释放出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们非常好的提醒。我们总是为了面子，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对方希望我们做到什么程度，我们也知道对方要做到什么程度，我们才会觉得舒服。那为什么不把它讲清楚呢？如果我们把安全区域划清楚了，就等于给两个人搭了一个可以活动、可以表演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我们有更大的自由，在舞台上表演，来表演我们的创造力跟表演我们的温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太多的能量不会被限制在原来的那个框架里头，没有必要以压抑的方式去压我们巨大的能量。甚至说，了解这些议题将会自动建立起你们两个去建立这样的一个中心。这样的一个中心，你们知道，假如你们不想生孩子，那么就讲好用什么方式，互相不要逾越那个界限就好了。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两个人尽量在表达热情的时候，也不会因为天雷勾地火而产生身体上的接触，或者是一方觉得你已经这么对我热情了，然后突然间又停止，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误会跟麻烦，也能够让自己的爱的表达有更大的自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尤其是在亲密关系上，我们只要互相划清楚一个界限，而不要因为高举爱的名字，却又假惺惺的防御对方逾越某些界限。这些观点全部都是以能量的观点在讨论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才能够产生巨大的能量的释放，也更能够按照我们的自发性来行动，并且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解。赛斯在这里说，对你们两个来说，它应该足够的灵活，而不是形成一个僵化点。而现在的真跟罗两个人，事实上是形成一个僵化点。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他们之间其实真正是存在一个非接触点，但是他们之间的感情基本上还是蛮好的。可是如果不把这个安全的界限画出来的话，在后面连到底要不要自发的来传赛斯资料，也都会变成互相的一个疑心之处。真写书而能够得到一些认可，他也怕伤到约瑟，他也怕约瑟的妈妈觉得他赚钱比约瑟多，可能会压过约瑟。而真为了要预防这些，又担心是不是罗会这样想，所以才形成身体上的缺陷，以为示弱。可惜的是，这一节才是563节，所以整套赛斯资料的话才上到一半。他们虽然知道这一点，却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就是所谓的是知道但做不到。这可能都涉及两个人的一些特质。我们当然也可以从这样的一个例子当中看到，有的时候当我们要消化一个观念的时候，并不是我们知道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做到。既然他也承认赛斯是一个优良的婚姻顾问，而赛斯也把他们的问题毫不留情地把它指出来，而且他也知道这个议题对他们是很重要的，可惜就是没有办法真正落实在他们的夫妻关系当中。罗在这里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你讲的重点了。然后赛斯说，好吧，那你既然知道，我们就休息。这个时候是9:45到9:55，以下还有非常精彩的内容，不过今天是端午的长假期，我们也就不再继续了。今天我们一样有一些家庭的聚会，孩子们都跑来游泳，我又要当厨师，所以时间也比较紧促一点，所以我们下个星期从9:55这个地方继续讨论。以下的讨论会延伸到其他的方向上。各位看到赛斯的建议，其实我们也了解到，我们不得不要承认赛斯的很多观念其实是蛮针对问题在提出解决方案的，只是有的时候即便这个方案非常好，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落实而已。连真跟罗这种双生火焰，是多世的夫妻，这么深厚的感情， 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如果在夫妻关系上有一些问题，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啊。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